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特别向您上帝所爱的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一问安，愿上帝的爱和平安进驻在您的家中。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跟您来分享创世纪第44章里面所含有的宝贵的信息。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神座前。你自己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不断地认识你，爱你。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东东前不久因为蛀牙不得不拔了两颗牙齿，这让他最近吃东西很不方便。他非常的懊恼，但却不敢向爸爸妈妈面前去抱怨，因为这蛀牙是他每天背着父母偷偷吃糖的结果。有时候他甚至把糖果藏在床底下的一只小盒子里，半夜呢，等爸爸妈妈都睡了，就躲到床底下偷吃一两颗。久而久之啊，还不到十岁，居然连新长出来的牙齿都开始有了蛀点。现在啊，牙医严严地警告他说，绝对不可以晚上吃糖，然后直接上床睡觉，最好是不要吃糖，实在是不行呢，就吃完以后刷牙。爸爸妈妈呢，就把他的房间彻底搜查清洁了一遍，把床底下的小盒子也没收了。东东非常的羞愧，但他更难过的是，他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信任呢。他很想对爸爸妈妈保证未来真的不再偷吃糖了，但又怕自己没有节制的能力，所以呢，就什么都没说。过了几个礼拜，慢慢习惯了缺牙的东东，差不多都快忘记了蛀牙的事儿，却又需要再次回到牙医诊所去植牙。这一次的痛苦可不比上次小，但新植的牙齿呢，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又白又齐，非常宝贵。东东看着自己的牙齿，心中暗暗下决心，再也不因为贪吃和懒惰伤害自己的牙齿了。回到家，居然发现客厅的茶几上面放着一大盒全新的巧克力，是他平常最爱吃的口味。他呀，迟疑地看着爸爸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时，爸爸妈妈对他说，孩子，这是给你吃的，我们希望你每一天有节制，只吃一颗，然后呢，每次吃完之后喝水刷牙，你能做到吗？东东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早就想重新建立爸爸妈妈对他的信任，希望重新获得吃糖的自由。这次他可是认认真真地执行他的承诺，每天吃一颗糖，他就在自己的日历上画下一颗糖，绝对不再超过数量，并且在喝水刷牙之后呢，又在日历上画下一把牙刷。过了两个礼拜，爸爸妈妈问他有没有多吃糖， 东东拿出自己的记录给爸爸妈妈看，说：“嗯，爸爸妈妈，你看看我的记录。”爸爸说：“不用看，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早已经数过了里面总共有多少颗糖。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试验一下你，看你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彻底改掉了你不能够节制偷吃糖的那个习惯。”你一定不会喜欢被人试验，对吧？因为这感觉并不好受。但是如果我们让人无法在信任的时候重新建立信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有时候试验可以测验出我们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自己都没有真的改变，或者没有真的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有时候借着一些试验，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得胜了。神常常借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小的事情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好比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了。这么多年下来，虽然约瑟早已经决定原谅哥哥们，但如果不通过试验，他的确没有办法相信他们已经彻底悔改并且知错了。所以呢，他就需要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曲折的方法来重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让哥哥们看到兄弟的情谊才是他们需要看重的，让他们借着这个实验想起自己以前的罪来，也真正能够彻底的得到医治、宽恕和赦免。如果今天您现在正在面临一些难处和挑战，或许这是神在试验你的信心、忍耐、对人的爱心、诚实等等这些重要的品格。千万不要做错误的选择而失败，要知道实验的背后是很多的爱和期待，并不是伤害和攻击。让我们一起为生命当中的试验而献上感谢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生命当中这些艰难的试验，看看我是否真的悔改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不要失败，勇于做正确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44章，我们一起来讨论为什么约瑟要设局试验他的哥哥们，这背后有没有神的计划？珍儿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些讨论的问题，你们全家人有个非常美好深刻的灵修互动的时间。好，如果您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问题与林珍儿分享，都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写信让我们知道。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狂风暴雨里，你重拾我平静的心，你的话语安慰我，坚固我心，使我重新的力，软弱后你依然爱我，跌倒后你双手扶持我，你的爱我伴随我，永不离开我。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回到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家人，每天准时的守候收听真爱住我家。这两天呢，我们在聊的话题十分的严峻，也是十分的严肃，就是关于让人心痛的一个校园霸凌的话题。我们知道关于校园霸凌，职场霸凌已经是普世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不是现代这个社会才拥有的，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自从我们犯罪堕落，远离神创造那个美好的爱的心意之后，人就早已经落在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的辖制当中。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神。人的堕落导致我们取代了以神为中心，以他美好的爱的尊贵的荣耀的形象为中心，反而是不再顺服神，开始彼此推卸责任，相互指责，落入了撒旦的圈套里面。罪的核心就是我的需要凌驾于神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之上，这正是霸凌的一个自我中心的表现。霸凌是什么？我比你强，我可以践踏你，我要你承认我比你强，所以你必须要顺服于我，我需要认同，我就要借着羞辱来抬高我自己，我需要有权利，因为这份安全感我只能够透过操控你，控制你，并且无视你的尊严来达到。因此从一个罪的本相来看，霸凌它实质就是一个赤裸裸毫无掩盖的一个罪的体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方面能够明白只有福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原谅那些会霸凌人的人，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实施霸凌，因为这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极端丑陋的表现。圣经在描述记载了人犯罪之后，以权力和一种控制欲成为我们追求的一种驱动力。每个人都想权力，都想安全，也都想控制。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桩谋杀案就是发生在该隐因为嫉妒自己的兄弟亚伯，导致他怀恨在心，由于自己的自卑、愤怒和不安全感，导致他最终选择用暴力来杀害自己的亲弟弟。这个暴力事件的背后就是罪，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的满足没有达到。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控管束他们，这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常态。而我们呢，作为信徒，我们现今是天国的子民，里面真正能够掌权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把宝座让出来。而如果没有，那我们当然就是持续不断地回应这个霸凌的世界背后的真正的罪性的一个需要。我们思想了之后，就会明白该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了。霸凌背后真正的罪，就是一种权力的不平衡，是强者用来欺压弱者的一种方法，是人想要控制的一种欲望。因为这背后太多的恐惧，太多的不安，太多的焦虑，导致人不得不用控制来得到这些本来不需要用霸凌就可以得到的，
靠着主就可以完全得到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荣誉感。所有这些我们现今都要靠人的方法了，当然就不得不动用暴力或者是霸凌的这些手段。而最可悲的就是自始至终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默许这样的一个现象，大部分人都选择沉默，选择旁观，选择不参与，选择吃瓜，让这样的一种霸凌文化持续不断地存在着，存活着，成为撒旦攻击和摧毁人类关系的一个方法。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得偿福音的好处，已经称为上帝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欲当中去妥协呢？如果我们已经品尝了天恩的滋味，我们为何不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恩典和大好消息带给这个被罪压伤的世代呢？罪不仅破坏人与神的关系，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具体的表现就是仇恨、嫉妒、骄傲、纷争、结党、自义等等，以任何的一种虚假的名义下面释放的恶意和毫无社会责任以及爱的那一个权利和义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就知道，好了，我如何帮助我的儿女去面对霸凌的这个问题呢？不再是他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了，这首先是我们内心世界一个罪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听信福音，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很有可能以某种扭曲的形式在进行霸凌。进到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看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彼此霸凌，言语上的，行为上的，不管你教他多少的好东西，霸凌从来不需要学习，就跟着这个根深蒂固的罪行。如果在家我们没有从小帮助我们的儿女知道，你刚刚那个行为不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无法纵容的，零容忍的一种恶行，那么父母亲就有首要的责任，需要管教自己儿女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霸凌的小苗头。可能在抢玩具的过程当中，孩子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暴力的倾向，或者有时候趁着父母亲不在，就会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等等，这些现象当父母亲发现的时候就要严令禁止。在家庭当中要施予管教，以至于孩子们明白，我的责任是去爱，而不是去霸凌，这不是上帝喜悦的行为，我必须要从自身开始做一个弃绝霸凌的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父母亲以暴制暴啊，他打你你就打回去，他打你一下你打他五下，这样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以暴制暴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暴力。我们不能够以同样的霸凌方式回敬别人，因为上帝要我们以爱、恩慈、宽恕、怜悯来回应这个无爱的世界。那么这一刻父母亲该怎么教导自己被霸凌的孩子呢？首先父母亲负起管教的责任，因为不是让那个受霸凌者去以暴制暴还回去，而是父母亲以一个执法者的角色和角度来管教自己行为失常的儿女，同时也带着自己被霸凌的孩子为这个霸凌者去祷告，让自己的子女之间形成一个习惯，我做错事情我要请求宽恕，而我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要选择原谅，这样他们的内心才会在这个无爱的世界慢慢地被培养如何去正确的爱、正确的道歉、正确的施恩于人，
也正确的与悔改来表达对对方施予恩典的一个尊重。这样的情况会渐渐的来帮助他们在一个公开的不是家庭的环境当中也正确的去面对霸凌的现象。比如说当学校里面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一个孩子首要的责任不单单是自我保护，然后也需要为这些弱势的孩子去发声。孩子们都需要明白，我们是神所爱的，神爱世人，每一个孩子都是尊贵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贝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也对他人的生命、身体、灵魂是有责任的。那么如果霸凌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了有小朋友被欺辱、被霸凌，无论是言语行为还是集体对这个孩子的一种蔑视、嘲笑、攻击，我都需要第一时间让长辈们知道，让老师知道，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起来帮助受霸凌者。我们不应该保持缄默。当然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灵巧像蛇，我们要勇敢地求助，而不是靠着自己小小的绵薄之力没有办法抵抗一个群体的一种暴力现象。我们需要找父母、找老师，甚至寻求法律的庇护，要让整个正义能够在学校里面得到彰显。箴言书27:12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是智慧，是神所喜悦的，但同时并不表达说我们要躲起来，我们要面对邪恶的时候不敢发声。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招惹这些祸事，我们不要故意的让这些霸凌者在我们的身上有施暴的机会。正儿从小呢教导我自己的三个儿女，霸凌的人最喜欢看见的就是我们回应他们在我们身上的暴力。比如说当他们欺辱我们，用言语来嘲笑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以恶言回敬，而是转身离开，无视他们的暴凌，同时我们要把他们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及时报告给父母和学校，让长辈们可以替这些弱势的孩子发声。同时呢，如果这件事情身周围都没有长辈，只有一些小朋友，哪怕这件事情有可能带给我一些伤害和一些潜在的危险，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孩子们立刻躲开呢？不见得。有时候我们需要大声的喊叫，大声的寻求帮助，让这些恶得到及时的制止。虽然有可能帮助不一定能够来，但是一次两次之后，这一群施行霸凌的人就会意识到，哎，这些孩子不容易欺负，我们不应该再肆无忌惮地坐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教导孩子们保护自己是责任，不是一种自私的现象，让他们懂得有智慧地来保护自己，同时呢又勇敢地可以继续选择去爱，这是至关重要的。明天的节目我们将来分享如何预防，这恐怕是比直接面对霸凌更为重要的一个教育。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尊重。
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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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神儿女，
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